在聚会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读今天的读经进度。我们请大家翻开《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二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来，我们一起读哈。第四章第一节，预备起。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使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五千。第五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自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天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十一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阿们。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读经进度。那今天其实我要讲的主题跟最后那一段圣经节十一节十二节也有一点点关联，也就是我们的人生，到底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应该可以活成什么样子，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人生。那我定了一个主题叫做劳苦与愁烦。那其实本来我想用另外一个主题叫做这就是人生。那我咨询了一下我儿子，我儿子说这主题不好。那后来我就说，那如果这个劳苦与盼望呢，他就说劳苦与盼望可能比较好。那为什么会比较好？因为基督徒是有盼望的，但圣经也告诉我们人生是苦短的。在圣经里面不断的记载着人生其实是非常的短暂，然后非常的快就经过。我今天在早上滑手机的时候，就又突然看到那个手机里面都会提醒过去你拍过的照片的时间，那突然它就亮出来，去年的九月我在做什么，前年的九月我在做什么，2014年的九月我在做什么。然后看到2014年的照片的时候，就突然看怎么我女儿跟我儿子现在都这么大，我儿子现在都已经快要跟我差不多高了。那但是这个时间好像感觉很快的过了，但我们的人生其实就好像是这样。在圣经里面提到非常多人生很短、生命很短的一个说法，譬如说他讲到如跑信的急速过去，如影子的经过，或者是说如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或者是说像吐一口气之短。所以圣经里面也不断的有在写这些记载的人告诉我们说，人生其实是很快的就过去。那甚至是也很多的在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几个经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年日是又苦又短。我们来看创世纪的47章， 创世纪四十七章第九节。创世纪四十七章第九节，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这边雅各对法老王说，他的寄居在世的年日130年是又少又苦。所以，如果我们从雅各所描述的，我们去回想雅各的一生，我们会发现，其实雅各的一生感觉也还蛮丰富的啊。他也有一个高低起伏，甚至是在雅各年轻的时候，他也曾经看过神，他也跟神来交手过，甚至他也创造了很多的产业，他也有很多的子女，甚至最后因为约瑟来把他带到这个法老的面前。但从雅各在回想他的一生当中，他对法老王所讲的是又短又少又苦。那摩西也曾经这么讲，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强壮的可到80，那其中可以夸口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其实人的一生是劳苦的，是有很多的困难的，这个是一个事实。那就好像是我们现在的活的这一个世代一样，我们在过去几年一直到现在还在经历一个这个 COVID-19 的一个影响，大家可能在台湾都还得要戴着口罩生活，或者是不时都会听到有人确诊啊，又生病啊，那或者是说其实就这两天突然地又开始动摇，在台湾也又经历了好几轮的地震。那在经历好几轮的地震当中，其实让我想到了一句话，是当年在921地震发生完不久之后，总会曾经有做过一系列的活动跟专辑，叫做得不震动的果。也就是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劳苦以及愁烦，或者是遇到各式各样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的一些灾难或者是病痛，但这一些其实本来就是我们会去经历的，或者是这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会去必须要去感受，或者是必须得要学习的。那为什么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神就向亚当说，因为你是从尘土来，所以你要归于尘土，那你也必须要吃地上的菜蔬，但是呢，你却必须要劳苦的来耕作，你才能够得到温饱。所以劳苦对人而言，其实是一个一生必须去经历的所有的过程。那甚至患病对我们来讲，也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经历的。我们来看约伯记的第七章，约伯记第七章，约伯记第七章这边讲到了，就是当约伯他在生病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来讲这一些过程。我们来看，我们从第七章的第一节开始看起。第七章第一节，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他的日子不像雇工的日子吗？像奴仆切慕黑影，像雇工盼望工价。第三节，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 第四节，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竟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第五节，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第六节，我的日子比说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约伯在他生病的过程里面，他感觉看不到尽头，他感觉他的病痛是不断不断的来，那这就是人生的一个劳苦跟愁烦，甚至会有患病的时候。所以不管是我们自己患病，或者是我们的家人患病，其实都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那除了患病，除了环境的影响，人更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所讲到的，我们要为了我们的生活来做努力。我们从小可能就要为了读书，或者甚至是为了要考试来做努力，而有所压力。那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这也是神所应允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也就是你在这个世上，你还是得要去劳碌，你还是得要去尽你的本分。但是除了这些以外，甚至是富足也有可能有一些苦。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五章，传道书第五章第十节，传道书第五章第十节，贪爱银子的不因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十一节，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十二节，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这段圣经节就又讲到另外一个劳苦。有的人说，不会啊，如果我有钱，我怎么可能会睡不着？那是因为你没有钱，所以你不知道有钱人会睡不着。那这个，这是人生里面我们会所遇到的各式各样的劳碌，或者是愁烦，或者是辛苦。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以基督徒而言，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跟我们需要去努力的有几件。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三章，传道书的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到十五节，这个是小弟对于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在世上应该要有的一个想法跟观念，我觉得来分享给大家。那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其实你的人生就会开始有盼望，而且会比较简单。我们来看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看起，我很快速的读。第三章第一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有时，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也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 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在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已死已过的事重新再来。这一段圣经在大标上面，如果我们看和合本，他给了一个标题叫做万事均有定时，劳碌无益。但我觉得他写劳碌无益感觉有点太快下结论。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看传道书，在传道书当中，所罗门不断的提到虚空，不断的提到人生可能很多的劳苦等等。但如果我们读完这一段圣经节，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很多时候神已经为我们安排好各个不一样的时间，而且也让我们可以去体会人生的美好。为什么？因为你一定是有失落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有美好的时候；你一定是有哀伤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有喜乐的时候；你有吃到甜的味道，你才会知道咸的味道有所不同。所以一定是在起起落落的过程当中，你去享受这样子的一个人生。那并且他也提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追求这个道理，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所在。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要把我们人生过得喜乐，而不是只是像圣经在写的这些所谓的劳苦或者是愁烦。那你要如何去过好你的人生？其实有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所以我们知道在主里面是有平安的。我们知道我们要靠近主，就好像是刚刚我们在唱的赞美诗一样，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懂得来到教会来亲近神，来靠近主，在主里面我们就能够得到平安。那当然，我们如果更懂得把凡事交托给主，倚靠主，而且知道凡事都有神的安排，就好像刚刚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圣经节里面所讲到的，任何的事情都有神的安排，都有他的定时。所以很多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必要去强求，我们不必要汲汲营营，因为神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我们只要懂得凡事交托，凡事依靠神。那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日用的饮食就会赐给我们。那在圣经里面更常讲到的是，我们要懂得知足，就好像刚我们所读到的圣经节里面一样，如果我们懂得知足，其实我们相对那些富足睡不着的人而言，其实是更甚的。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节，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第六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第六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第九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痛了。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敬虔加上大力的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敬虔加上知足的心， 这两件事情其实都不容易。第一个，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懂得敬虔，我们要懂得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懂得来侍奉神。第二件事情是知足，在第九节、第十节更提到了，如果不懂得知足，只是一味的追求钱财，其实是更不好的，而且容易把自己给迷惑，或者是让魔鬼留地步给魔鬼，而把自己给刺透，来遇到更多的苦难。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如何的像刚刚我们所读的传道书里面所讲的一样，我们如何的来享受神赏赐给我们的恩典，利用我们的所努力的、所劳碌的、得来的这些神给我们的份，好好的知足，好好的来享用。所以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应该要过一个有盼望的人生，过一个积极进取的人生。那要怎么样过这样积极进取的人生，是怎么样能够有盼望，很重要的其实有几个事情是我们要持续去努力的。就好像今天晚上我们要聚会的时候，我看到我们今天有两个小弟兄，一个领诗，一个诗琴，很感谢神。其实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能够来为主做工，来为主服事。在教会里面做圣工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本来就应该要来为主服事。我们来看罗马书的12章11节，罗马书12章11节，11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我们再跳过来看哥林多前书的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两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殷勤，我们要多做苦工，多做主工。那甚至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这样的劳苦劳碌来为主做工，不是徒然的，会得到主的赏赐。所以做主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以一个基督徒来讲，有盼望的人生里面重要的一环。那要做什么？其实教会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圣工可以供我们来服侍，来为主来做，包含各式各样的我们想象得到的工作。那在整个事工体系当中，其实很多的事工体系也一直不断的都在招募人员，都希望有更多人的加入。所以我也鼓励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多去想一想，还有什么圣工是你可以做的，或者是还有什么圣工是好像你有一点兴趣的。因为每一个人在做侍奉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不会是一开始就会了，一定都有一个学习的阶段。但在过程当中，因为你愿意去做，神就会不断不断的把恩典恩赐来加给你。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很多人他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他也是不断不断的学习，慢慢的成长， 那一直到做得越来越熟能生巧。就好像今天我看到这两位小弟兄来教会来服侍，我就想到其实我小时候也曾经这样被安排来领司来做翻译的工作。那感谢神，慢慢的长大到现在当人家的父亲了，也还有机会来站在讲台前面来讲道理，来跟弟兄姐妹做互相的分享。所以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圣工的过程当中，神会不断的赏赐恩典给我们，甚至也会不断的来让我们从中得到更多。因为就以小弟的工作而言，我常都跟我的小孩在开玩笑，我是用一张嘴，靠一张嘴吃饭。我想大家也都是靠嘴巴吃饭嘛，但是另外一个角度讲，其实我是靠这张嘴来赚钱，因为我赚钱就是只是一直讲话而已，也不用做什么事情。那很感谢神，就因为在侍奉的过程当中，神赏赐小弟口才能力，那让我在我的生活上面也可以靠着来得到一些生活的所需。所以做圣工其实在当中甚至可以得到更多神的恩典。那第二个是行善，在圣经里面常提醒我们要去行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或许你会觉得你很苦，你很困难，可是当你去看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你会发现其实你还好，你会发现其实比你困难的人更多。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第十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要行善，而且不可以停下来，不可以丧志。那甚至他是说到的是有机会就当行善。那行善这件事情其实也会让我们更加的喜乐。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当你可以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更懂得知足。如果你越懂得去帮助人，你就会越知足，因为你会发现你是多么的有余，你会发现你是多么的有能力来去帮助人家。所以在行善这件事情上面，以我们基督徒而言，也是一生当中我们必须要去努力的，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得着一些神的认同。那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要相爱。在圣经里面，尤其是新约圣经里面提到的是爱的道理。在一个有盼望的人生当中，其实你要过得喜乐，重要的是你要懂得相爱。你要怎么样的去爱你身边的人？最简单的是光你家里的人，你能不能去爱他？在兄弟姐妹之间，在父子之间，在这个夫妻之间，就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能不能把爱实行出来？如果可以，我们是不是再能够把爱实行到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周遭的人，甚至是更多的环节？那在彼此相爱的这个环节上面，有几个可以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跟分享。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九章，传道书第九章第九节， 传道书第九章第九节，第九节，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这一段圣经是我很喜欢的一段圣经节。那今天来教会的路上也刚好看到，就是这个詹执事跟执事娘一起手牵手来教会聚会。那我就感觉说，其实如果我们的一生，虽然很辛苦，但是辛苦了之后，我们可以同着我们的另外一半来享受我们的人生。就像这段圣经里面所讲的，要同你所爱的妻能够快活度日，来享受我们劳碌所得的份。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但是你要能够跟你的妻来快活度日这件事情，有没有这么简单？其实也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人跟人相处总是会有摩擦，人跟人相处一定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意见、不一样的看法、各式各样的状况。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爱包含了很多的面向，我们得要去学习，我们得要去经营。在爱的真谛里面告诉我们要恒久忍耐又恩慈等等等等等，那所有的细节我们是不是懂得去努力的追求来做到更好？那这件事情如果可以做好，其实在我们有盼望的人生当中，你的人生就会过得更美好。那在父子或者是亲子的相处当中，其实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好，其实我们的人生也会过得更舒服一点。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要读给儿女听的，那第四节是要读给父亲听的。好，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这一段圣经节其实是讲给儿女听的，也就是你应该要听从父母的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你应该要去孝顺他。但第四节他又特别提醒，做父母的，你不是只是做父母而已，还有重要的事情。他说什么？第四节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一段圣经节讲的短短的，但是很深奥。为什么讲的短短的很深奥？因为其实在亲子相处的当中，很难的地方就是我们常常都不只是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来养育他们，还会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跟我们自己的看法跟我们自己的坚持，那这就会产生所谓亲子之间的摩擦。所以圣经里面其实常常都会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提醒，来让我们去学习说我们要如何的相爱。也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准则，也就是说只要不违背主的教训跟警戒，那其实很多事情就可以沟通，很多事情我们就不一定要坚持，我们就不一定要去惹儿女的气。那或许在家庭里面的相处就能够更融洽，更加的有爱。那最后当然以一个基督徒来讲，要有一个有盼望的人生，重要的就是要懂得来追求这个道理， 要懂得来向着我们的目标，也是向着天国来努力。那在努力追求的过程当中，很重要几件事情，包含我们要懂得传福音，要来救更多的人。那我们也要懂得神所赏赐的这个永生的福分。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7节到18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7节到18节，17节，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18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这段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的劳苦以外更重要的那个盼望，也就是当我们知道在将来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国，我们能够得到那个荣耀，其实这自战自轻的苦楚对我们来讲就没有什么，而且在心态上面，在生活上面，你就会过得更加的轻松跟舒服。那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2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2节，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好，刚刚我们讲到了，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个盼望，那我们也要去做好基督徒的本分，也就是我们要将这个盼望来传给还不知道的人。所以我们要将福音传出去，但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是，我们要如何的去传，我们要有方法，我们要懂得去用一些方法来亲近这些人，来将福音给传出去。而且重要的是要让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有进天国的盼望，有这个美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懂得能够把这个福音给传扬出去。那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奔跑天国路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辛苦的，也是需要努力的。很多事情就好像刚刚所分享的，很多的事情跟细节跟想法，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去调整，不断的去努力的。那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竭力的向着这个标杆直跑，这个标杆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天国。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10节到14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能够向着标杆来直跑，来努力的去得到将来的这个福分。那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就是最终我们要能够来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如果我们懂得来向着标杆直跑，其实重点就会简单很多，你的人生也会简单很多。为什么？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节，它是怎么教我们的。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我们从13节来看起就好了。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三章，对不起，腓立比书第三章13节。 第四章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这一段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三件事情。第一，忘记背后；第二，努力面前；第三，向着标杆直跑。那为什么你这三件事情学会了，你的人生就会喜乐，就会有盼望，就会更容易？因为当你第一，你懂得忘记背后，你就比较不会有烦恼，你比较不会有什么痛苦，因为你不会去一直回想那些不必要的事情，你不会有太多的担心。第二，你懂得努力面前的，也就是你懂得去努力把你的生活过好，你懂得来为神来付出，你懂得行善，懂得做圣工，懂得继续把你的人生活得更美好。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你自然也会得到更多的喜乐。那第三个，向着标杆直跑，就是当你知道我们所愿，我们所努力的是要得到那个将来永远的荣耀，那你前面这两件事情你就能够持续的去把它做好。为什么？因为你知道那个所得到的奖赏是最大的。那如果我们把这几件事情做好，其实我们的人生就不会只是劳苦，而是有盼望的。所以也希望我们的人生都可以是在劳苦当中，然后有盼望。最后我们来读一段圣经节，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今天就用劳苦与盼望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跟分享。那希望在我们这劳苦有盼望的人生当中，我们都能够最终进入这神丰丰富富的国。